傅佩荣，公元1950年出生，祖籍上海，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毕业，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专攻宗教哲学。傅佩荣在教学、研究、写作、演讲、翻译各方面皆有卓越的成就。他曾获台湾地区教育部门教学特优奖，被《民生报》评选为校园最热门教授，其成功人生获台湾地区最高文艺奖。傅佩荣的著作达100多部，有声书数十套，范围涵盖哲学、宗教、神话、教育、文化、心理励志等，每年演讲达200多场，态度真诚，声调感人，条理清晰，理容词畅，使听者不倦，相悦怡解，外文造诣深厚，一笔畅达传神。傅佩荣曾与沈清松教授共同创办哲学杂志，深化推广哲学研究，探讨当代重大议题，促进两岸思想交流，贡献甚多。50岁以后，他就专心注解传统经典，重新解读《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经》，并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展现温故知新的哲学智慧，对于经典的当代诠释有相当重要的影响。2008年1月起，被凤凰卫视中文台特聘为每日一期的《国学天空》栏目主讲专家。
诸位朋友，我们今天要谈老子的思想，所介绍的主题呢是圣人。我们以前谈过关于老子的思想，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天下大乱，天下大乱之后呢，出现了虚无主义，有些人感觉到人间的善恶是非美丑都没有标准，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人处事了。有些人觉得活着跟死了没什么差别，反正活着也是受苦，死也没什么可怕的。那么老子看到这种虚无主义的情况呢，他内心其实是很慈悲的。有人说老子道家是无为不争，好像很冷淡，要跟世界隔绝，保持距离，而事实上呢，在老庄的内心啊，还是非常的温暖，不忍心一般人啊，好像活在世间没有什么希望。所以呢，老子提出来道作为究竟真实。所谓的究竟真实啊，就是宇宙万物充满变化，一切都在这个不可预测之中，但是呢，最后还是有一个基础，它作为万物的来源跟归宿。作为来源跟归宿的话呢，我们人跟万物一样，何必担心害怕呢？我们看到花开花落，花是没什么好担心的。那你说其他生物呢？其他生物的话呢，它基本上也不担心。什么时候看到一些动物、一些昆虫，他们在担心生命的脆弱、生命的无常呢？没有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老子提出来道是要让每一个人都感觉到生命有一个究竟真实，可以使他这个相对的生命、相对的真实啊，有一个来源跟归宿。那么有这个保障之后呢，就可以化解了活在世间呐、各种虚无主义所带来的困扰跟烦恼。但是这两个之间需要什么呢？一边是天下很乱，一边是道，中间需要一个作为一个中介的，它可以把道的特色体现在生命里面，给一般老百姓呢带来希望。那么在古代的社会呢，你直接就说每个人都可以悟道，这个太难了，强人所难。因为一般人呢、恐怕只忙于他日常的生活，他就是过日子，你不要干扰他，让他活得下去。他有一些是非啊，一些争执，有人给他主持基本的正义就不错了。所以古代从儒家来看的话呢，像你看在司马迁的史记啊，《尧本纪》提到尧，一开头就说两句话，说尧 其人如天，其智如神。他的仁德啊，跟天一样，代表老百姓需要有人像天一样可以照顾他们。他的智慧呢，像神一样。为什么？他需要做公正的裁决者，他需要给百姓带来正义。所以一边是仁爱，一边是正义，用尧做代表，用舜做代表，这是儒家，儒家的圣人。那么在道家来说的话呢，他也用圣人这个字，老子也毫不客气，毫不回避，直接就用圣人这两个字。圣人这两个字呢，这个词在老子81章里面出现在24章里面，比例将近三分之一了，将近30%了。然后呢，不止如此，你如果仔细研究就发现，老子里面除了圣人之外呢，还有三种跟圣人是可以替换的。第一个是我啊，第二个是无，无也是我，第三个是有道者，就是为道者，有道者。所以这些词呢，都跟圣人是等同的意思。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一样的对象，面对老百姓。我也好，无也好，善为道者，圣人，都是面对的百姓。换句话说，老子心目中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被统治的百姓，一种是什么？作为领导者的圣人，我或无或有道者。所以你把圣人、有道者、我无这些词全部加起来的话呢，在老子81章里面居然出现在40章里面，有一半。所以你念老子的时候，到处念到圣人，你就要想，这个圣人是怎么回事啊？他跟儒家的有什么不同啊？古代圣这个字啊，从耳朵啊，我们写繁体字圣，左边是耳朵，右边是一个呈，呈现的呈，所以就变成一个耳一个口，底下一个王，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王上面耳朵跟口，耳代表能够听，口代表能够说，但事实上不能那样解释。圣人这个字从耳呈声，右边是个呈现的呈，它代表声音，所以念成发音念成圣。那左边是耳就特别重要，圣人在古代代表什么？耳朵非常灵巧，听什么都懂。因为一个人呢，他看跟听分开来，眼见为净，我看到我相信，这个谁都一样嘛，甚至看到还会受骗都可能。但是你听到的东西往往不在你眼前，比如我听到一个故事讲到外国人怎么样，我没看到啊，我听到了，听到之后我就要想是否合理，很多事情是传闻的，合理我就可以接受，不合理我就认为是一个怪谈。所以呢，像这就说明古代圣人这个字啊，从耳朵代表特别聪明。在尚书里面提到圣这个字啊，就是聪明，就是聪明的不得了。一般讲聪明是两个字哦，耳聪目明啊，耳朵叫聪，眼睛叫明。但是圣这个字啊，是聪明到极点，它跟德行啊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后来儒家就把圣人的圣当作德行完美的人。所以你念论语就发现圣人就是尧舜这些人嘛。到孟子的时候就说，哎，孔子这些都算圣人了，因为他已经达到某种最高的境界了。那孟子当然还把圣人分为几种呢，不同的类型。那么在老子里面的圣人呢，就是特别的特色在什么地方呢？一句话，悟道的统治者。他有两个身份，一个是统治者，一个是悟道的。如果一个统治者没有悟道的话，往往就是暴君，就是一个坏的领袖，往往造成老百姓的痛苦。所以你做领导者呢，就变成是你非觉悟不可，你不能觉悟道的话呢，那就不理想，非常危险，叫做盲人骑瞎马，夜半铃声迟啊，大家一起冒险。所以在西方的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面就特别提到要设法让哲学家成为帝王。当然我这样讲不是因为我念哲学了，实际上我们念哲学人叫我们当领袖我们还当不来，这古代跟现在不一样。古代像柏拉图的训练啊，要训练到55岁才合资格，他所接受的教育包括数学，这关我就过不了啊，我数学不好啊，所以他这个都要训练，因为数学才能够代表你对人间的各种所谓的形象啊。柏拉图的原则很简单，第一个落实在具体的生活处境里面，第二个要抽象，抽出具体的事物达到一个抽象的程度。比如说我现在讲，有谁见过原型？没有，你只见过原型的东西，你见不到原型，原型是抽象的。 有谁见过方形？没有，只见过方形的东西，方形是抽象出来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圆形，没有方形，没有三角形，所有几何学里面这种图形啊，都是抽象的结果。好，你经过这个训练之后呢，才能再往上走，再学习这个音乐啊，各方面的。到最后的时候，你的心灵啊，完全不受具体事物所限制，这样子你才能够称作爱好智慧，就是不受任何具体事物的限制。所以柏拉图的哲学，你真的学的话也很辛苦，他把身体当作灵魂的监狱。所以一个人为什么会犯错呢？因为他有身体。哲学家为什么只能说是爱好智慧的人呢，而不能说得到智慧呢？因为你有身体，你只能爱好智慧。你死了之后才能得到智慧，因为你剩下灵魂呢，就不受身体的束缚。有身体就有感官，有感官就会扭曲。你看，看到表面，你听到别人制作出来的声音的效果，你看不到真相，听不到真相。所以呢，在柏拉图里面呢，就会有这些区分。那你训练到最高的层次啊，可以完全为百姓设想，你才能算哲学家。这个时候你当政治领袖非常合适嘛。并且柏拉图特别强调，政治领袖排名的时候，第一位是教育部长。啊，我们的教育部长不一定可以排前面啊，好像谁都可以做。但是呢，在柏拉图来说的话，要哲学家才适合做。甚至哲学家呢可以当到帝王，是为什么？他了解人类真正的幸福何在。人类真正的幸福对柏拉图来说只有一条路，就是摆脱所有身体欲望的各种限制，让你得到真正的快乐，从身到心到灵，这才是柏拉图他这个理想国里面所要强调的。但是一般人做不到，一般人只能活在现实的世界里面，一辈子啊能够得到一点观念或知识就不错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你看老子，那么柏拉图再说一句话吧，他说最好是让哲学家担任政治领袖，如果做不到的话，最好让政治领袖学习哲学，这第二步更难了。政治领袖学哲学，这好像是很难的事情，不容易做到。那么在老子里面呢，这种想法很类似啊，你必须是一个悟道的统治者，等于是你这个统治者呢，你必须悟道，你悟道之后等于是你是老子里面的哲学家嘛，道家里面合乎标准的一个合格的学者，合格的哲学家。那么你来统治百姓的时候呢，等于代替道来照顾百姓。儒家强调天子啊，在尚书洪范篇里面就讲到天子，说天子是做老百姓的父母亲，叫做天公人其代之，天的工作人来代他做，这个人就是天子。所以天子作为天子啊，是代替天来照顾百姓，因为天生下百姓嘛。那么在道家来说的话呢，是道生出的万物嘛，尤其是万物里面是有人类有百姓，那怎么办呢？圣人就来代替道来照顾百姓，完全一样的一种格式啊，这是古人思考的方式，完全一样。就是说你从一个绝对的道跟个别的百姓中间需要有一个具体表现出来的，叫圣人。但是问题来了，圣人怎么出现的？这问题就没办法回答。老子讲我讲无很含蓄，老子全书81章5000多字，没有一个你，代表老子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他不甩你。为什么？他跟你没什么好谈的。儒家喜欢对话，孔子回答学生的话，孟子是你问了我就答，道家没有什么对话，老子里面都是他个人的一个反思的心得。但是老子会轻视人吗？不会，他没有什么好轻视人的，他把老百姓当作子女嘛，他只是提醒你说这个道啊太难去掌握了，跟一般老百姓有一个身体有世俗的欲望所了解的正好背道而驰。所以有人就讲老子了，说他是愚民政策，愚民主义。愚民不是打鱼的老百姓啊，是愚笨啊，就是让老百姓变成很笨的百姓，最好什么都不懂。因为老百姓的一知就带来欲望，他的知识区分带来欲望，欲望带来烦恼。所以老子希望说能做到老百姓无知无欲，有人就以为老子主张愚民政策，其实不然，老子是知道说要让所有的百姓通通觉悟，这个是太不容易了。我们今天教育那么普及啊，能不能说老百姓都觉悟了？大学毕业生也不见得觉悟，拿到博士的也不见得觉悟， 我一些学生跟我说，他们参加某种宗教，里面好多博士啊，他跟我描写宗教里面的情况，我说这些博士跟没念书的人有什么差别呢？他在宗教里面照样表现得非常的无知，完全受人摆布啊，这就是一个困扰。因为今天的博士呢是专业的训练，真正的这个哲学呢是要从道整体永恒来看。所以我们今天就要首先提一下老子的圣人是怎么一回事啊，圣人怎么训练。你如果想知道圣人的这个训练过程呢，他的基本的心态呢，可以看老子第十五章。我想各位同学啊，手上有老子这本书，因为老子的书大家不是很熟，我如果就这样子直接念直接背，很多人听了之后就不像听论语那么熟悉，论语大家都比较熟悉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打开老子第十五章。老子第十五章里面提到，古之善为道者，惟妙玄通，深不可试。我就直接把白话说出来，因为我费了很大的功夫啊，把它翻成清楚通顺的白话。我们今天讲的是白话文，我们就把它说一遍。他说，古代善于行道的人呢、啊，精为奥妙而神奇通达，深刻的难以理解。哎，古代善为道者就是圣人呢、啊，他悟道很难被我们理解。正因为难以理解，所以勉强来形容他。老子很喜欢用勉强，因为人的语言呢、啊，用来描写跟道有关的事物呢，都是勉强，叫做谁说谁少啊。有人提到跟禅宗有点相近，你不立文字，你一说到文字的话呢，就担心这个文字反而变成障碍。你如果不说文字的话，那直接去感应，那又很难去了解到底什么意思啊。所以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后面禅宗确实跟这个有点关系。比如禅宗的初祖啊，叫做慧可，达摩祖师来了之后呢，慧可禅师就去找他，等了好几天，最后达摩祖师开门问他什么事，他说求大师为我安心。哎，求大师为我安心这七个字啊，哪一个人不曾想过？大家都希望看报纸看媒体看到个大师出来了，跑去那边求大师为我安心，心里想说只要大师一开口马上就解决问题了。这个达摩祖师果然是厉害，他说将心来吾与汝安，把心拿来我替你安。他问的是一个求大师为我安心，我的心很烦恼，他也不知道心跑哪里去了。大师故意用形象化的方式，你把心拿来我替你安，好像是心本来应该安在左边的，你这跑到右边去了，我替你安。这一说的话呢，就使得慧可禅师说，哎呀，觅心了不可得，找我的心找不到。大师就说啊，吾为汝安心静，我已经为你安心安好了。当你发现心根本就没有离开你，你自己以为说我的心找不到了，那就说明什么呢？你的心，你能不能觉悟呢？你一觉悟的话，心就回来了嘛。所以禅宗这些话都像打哑谜一样的啊，你好像在文字上你会设法受到震撼，你往往受制于文字跟语言的障碍，它构成一个迷雾。所以在佛教里面很讲究言语道断，言语道，言语这条路断掉了，你一定要突破言语这条路，用言语来表达各种心得的时候呢，到最后是默然无语，一句话都不用说，反而清楚了，反而了解了。一说的话呢，就要问这个字合适吗？那个词恰当吗？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勉强来形容，底下就是老子形容古代善为道的人。我们看看啊、哦，他怎么描写？小心谨慎啊，有如冬天涉水过河；提高警觉啊，有如害怕邻国攻击。这两点呢，说明什么？小心谨慎，提高警觉，在世间不要沉迷了。接着拘谨严肃啊，有如在外做客。我们在外面做客的时候都拘谨严肃，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就这个意思。但是你要拘谨严肃，你不是说在家里面就不用拘谨严肃了，在任何地方都要，否则你不能够这个排除人间的烦恼。再看自在随意啊，有如冰雪消融啊，醇厚实在啊，有如未经雕琢的木头。老子很喜欢用朴来代表，朴就是原木，木头还没有雕琢， 一旦雕琢之后呢，就失去了可能性。我们上次特别提到黑格尔说的，肯定就是否定。一块木头，我雕成一个人像，就不能雕成老鹰了；雕成老鹰，就不能雕成老虎了。这叫做你肯定他这个人，他就是不是别的东西了。所以肯定就是否定。一旦界定之后呢，他就失去了可能性。好，再看，空旷开阔啊，有如幽静的山谷。老子很喜欢用山谷做比喻，因为山谷是虚的，虚才能够容纳万物。混同一切啊，有如浑浊的河水。很多人喜欢用清来代表，但是混同一切的话，就是让别人不要发现你太清高了，否则你还没修养到家，就把你当对象来对付。接着就是我两句话啊，上次提到海德格尔，他是出现在这个地方，他说谁能在浑浊中安静下来，使他渐渐澄清。浑浊的时候安静下来，渐渐澄清。我们每天晚上回到家里面准备睡觉的时候啊，就把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呢慢慢沉淀下来，沉淀下来之后你才能够安眠嘛，否则你一定带着复杂的思绪进入梦中，还做噩梦呢。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谁能在安定中活动起来，使他出现生机。早上刚刚起床的时候，我们躺着就好像庄子梦蝴蝶，刚刚觉悟了，发现自己是僵卧不动的庄子。我们刚刚起床也是一样，全身僵卧不动，慢慢使他恢复生机。不要太急，尤其我年纪大了，很多人说起床不要太快啊，一下子这么起来会有危险啊。他还举出某些人出了什么事，听起来真是很吓人的。但年轻人无所谓，我以前念中学的时候住校，起床都是跳起来了，闹钟一响立刻跳起来，还感觉到说充满活力。这年纪越大越要小心一点，慢慢恢复生机，慢慢起来活动。那么当然也不用太担心了、古代希腊有个学派叫做毕达哥拉斯学派，是希腊时代数学最好的学派。我们今天讲毕氏定理啊，就他发明的。那毕达哥拉斯学派呢，他们起床都很小心，为什么？因为怕踩到什么东西啊，并且起床之后呢，床单一定要铺平，不可以坐在自己睡皱的床单上，怕把灵魂压住了。你看，像这个是宗教学派，这种学派就有它特殊的规定啊。尤其起床特别谨慎的，在印度有一派叫耆那派，耆那派是印度教里面啊，相信众生皆有灵的。所以我有一次开会啊，碰到几位耆那派的信徒，他们都戴口罩的，他们的口罩呢就是一条线绑过去，要不然你全部戴口罩不能讲话了，所以讲话的时候就看到他口罩随着他的发声而起伏。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戴口罩呢，他说空气里面很多微生物，说话的时候不戴口罩一说话就杀死很多微生物，这也是杀生。你看人类说话就杀生了，结果吃饭的时候我看他们照样没有排拒吃肉，他认为那是已经杀过了，就只好接受。他们下床的时候就要注意有没有踩到蚂蚁，这样你看宗教徒有时候真是慈悲啊。但是这种慈悲有时候很难做到啊，有时候在生物世界里面这么要求的话是不容易。所以在浑浊中安静下来，在安定中要活动起来。所以老子不是只有一面哦，你第一面是让自己静下来，一般讲老子偏向在这一方面，叫做柔弱啊，叫做安静，叫做这个阴柔这些。但是老子要让你活动起来啊，如果没有生机的话，那老子的哲学谁要念呢？谁念的谁就这个离开世俗了嘛。所以这两句话对照来看，他说持守这种道的人呢、不会要求圆满，正因为没有达到圆满，所以能够一直去就存心。还记得老子的避开灾难，还有进一步老子的启明，这句话就足以代表去就存心，一直去就存心。比如说我昨天念书念到这一页，我心里很满意，觉得我懂了，今天早上起来就把昨天念的当做旧的，那我今天才有可能再出现新的。如果你把过去的成就当做我的已经最高的成就的话，那就完了，那你还活着的话只是浪费时间嘛。所以老子这段话就很有积极性啊，所以他的道绝不是说一了百了，悟道之后呢我就觉悟了，没有，他是不断的在进展之中。因为道的这种微妙啊，道家称作玄之又玄，道也代表儒家里面像孟子说的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他用不可知之四个字， 所以所有伟大的哲学，它对于人的生命境界都是不可测量、不可预测的，尤其不可限制。所以你看，儒家要说不可知之，道家又说玄之又玄，佛家就要说不可思议。基督宗教呢，它最高的神啊，称作黑暗的、深奥的、奥妙的神，叫做遮蔽的神。拉丁文叫做 Deus Absconditus， 遮蔽的神。就这个神绝不能让你看到。我们上次提到，西方人形容上帝，都说上帝不是什么，就是因为他无法让你看到。你用正面来描述一定是错的，你用负面来描述比较有可能是对，至少你知道它不是什么，虽然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所以像这个都是类似相通的，每一种宗教它并不是另外树立一个神明哦，它其实所要表达的是人的身心灵，灵的层面呢高不可测，这是一种正确的一种理解啊。所以道家的道呢也是一样，到庄子后来描写的时候，他就不只用圣人，庄子比老子啊更活泼，他用了四种人：真人代表很多人是假人，神人神妙无比，代表一般人很迟钝，都被拖累了；第三个叫智人，最高境界的人，代表一般人都比他低；第四种叫做什么天人，不是天人合一啊，就是天人，天就是自然，完全合乎自然的人。那一般人呢，比他合乎世俗的。那么庄子特别提的四种，当然庄子也用圣人，但庄子的圣人分两个意思，一个是儒家的意思，庄子大加批判，说什么圣人不死，大道不止，这样的话，圣人不死的话，大的强盗就不会停止，他的圣人代表什么？人间的帝王，这是不好的意思。如果把圣人当作儒家的圣人，庄子有意见，认为那个讲仁义有什么用呢？仁义讲到最后恐怕假仁假义啊，不仁不义了。所以但是另一方面呢，庄子的圣人是好的意思，跟老子一样。所以庄子里面只有圣人这个字啊，是两个正负正负两面意思都有，其他四种人啊都是好的。那我们就要问呢、啊、人就是人嘛，为什么人上面要加一个字呢？真神智天，人上面加个字就代表我们人类啊生下来还不够哦，人的一生就是要设法得到上面那个字。我们这一生的修行啊，就希望变成真人，变成神人，变成智人，变成天人。这是庄子的意思，也是道家的意思。所以老子里面提到一种叫圣人，并且用我用吾来说，代表只有老子一个人悟道。到庄子的时候呢，用各种故事来说明，并且人呢上面用四个字来描述，代表什么？每个人都有希望。这种做法跟孔子孟子的关系有点像，孔子只提到圣，用尧舜做代表，认为尧舜还不太能够满意。到孟子的时候就提到四种圣人，那么老子的时候只用一种圣人，庄子里面就提到另外加四种，有点像思想的发展啊，从简单到慢慢复杂，那么也让这个一般人呢、啊、感觉到更有希望学习。所以这一段呢，我们可以再思考一下，善于行道的人呢，他在任何地方都很谨慎，他内心又保持很单纯朴实啊，他随时都注意到世间的险恶，因为人间确实有很多问题。然后呢，到最后他自己本身呢、啊，能够在浑浊中安静下来，又能在安静中使他活动起来，能收能放，能进能退，最后就是他不会要求圆满，任何事情叫做物极必反，这是易经的道理，否极泰来，波极则复。所以老子里面很懂的道理，所以就因为没有达到圆满，所以可以怎么样呢？避而先成，旧的一直可以去掉，新的一直出现。所以我们学道家的时候有时候会误会，以为道家比较静态，儒家比较动态，因为儒家强调日新又新嘛，好像刚健不已的生命。但是道家呢，你如果念过易经的话，就发现易经里面讲到乾卦日新又新啊，刚健不已，讲到坤卦也一样啊。你像坤卦的时候呢，他提到马是最柔顺的，但他也是渐行不已啊，因为地要随着天而运行啊，天本身是主动力，刚健不已，这个地啊要跟得上天也要刚健不已啊，只不过方式不一样，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跟着走， 被动跟着走要走得很认真很辛苦，不能停下来。老子就设法从这个地方去发挥。所以儒家道家都受易经的启发，这是没有问题，因为易经是一个圆满的最古的道理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了解到老子他如何的谈出这个修道者有道者他如何修炼，那这是一个可以参考的地方。除了这里当然还有别的地方呢，我们现在再具体举个例子，在二十章，你如果打开老子二十章呢，你就会发现他的圣人啊跟一般人不一样，有时候也很孤单的，也很辛苦的。二十章他怎么说呢？因为他这个很完整了，我就把它念一遍，代表他跟一般人差别很大。他说去除知识就没有了烦恼，绝学无忧啊，这四个字是作为开头。什么叫绝学无忧呢？人生的忧患啊从识字开始，古人早就有这样的话了。一个小孩子没念书以前天真活泼，很容易满足，跟父母在一起就很开心。我们小时候随便父母做几个小玩具我们就玩很久了，那现在的话到百货公司去买，买不完的，买了之后一个礼拜就忘了。所以他如果了解的越多他的烦恼越大。好，再接着看，奉承与斥责相差有多少，美丽与丑陋差别又有多少，这就是一般所谓的相对的观念。众人所惧怕的我也不能不害怕，代表你就要跟别人一般人都一样，你要外表跟别人都一样，不要不同。接着就是有关圣人的描写了，前面几段因为老子的书啊每一章每一章原来并没有分章的，他是王弼开始把它分成章，有时候不一定分得恰当啊。好，我们再看底下是重点了。他说遥远啊差距好像是没有尽头，众人兴高采烈有如参加丰盛宴席。看到没有，一般人啊兴高采烈，今天聚会啦，明天国庆啦，后天放假啦，这些兴高采烈。那么有如参加丰盛宴席，有如春天登台远眺，唯独我淡泊啊无动于衷，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很淡泊，看到别人兴高采烈我一个人没什么感觉。因为我知道兴高采烈的背后啊恐怕是长期的寂寞的等待，好不容易等待一个长假可以开心了。所以一般人放假的时候呢都要想各种办法来安排每一个时段，让自己过得很有乐趣，因为你平常工作压力恐怕很大，但是这种快乐之后啊反而压力更大了。所以西方世界也一样，我们也一样，遇到星期一啊工作效率特别差，西方叫做忧郁的星期一 The Blue Monday。 为什么星期一忧郁呢？因为礼拜六礼拜天放假放太累了。说放假为什么会太累呢？因为太快乐了啊，所以一上班的时候反而会觉得很辛苦。像这就是一般人，但是以老子的圣人来说的话呢他非常淡薄，你非常淡薄的话呢没有什么高潮起伏。再接着看，唯独我淡薄啊好像无动于衷，好像还不懂得嬉笑的婴儿，还不懂得嬉笑的婴儿。婴儿会嬉笑的话呢就经常希望有人陪他，有人逗他笑。婴儿如果还不知道嬉笑的话呢他只有最简单的反应嘛，饿了就哭一哭，马上就有人喂他吃喂他喝了，那吃饱了就满足了，没有别的欲望。他一旦会嬉笑之后呢就希望有人一直陪他，有人逗他，没有人陪他他也不高兴了。所以这是最原始的情况，就是说他本身圆满自足，不需要外面的人来给他提供各种快乐或者制造各种烦恼。他说孤孤单单啊好像无处可去，众人都绰绰有余，唯独我好像有所不足。所以老子的圣人是很孤单的，看到别人什么都有，好多手机好多朋友一天到晚来往，但他的圣人呢好像是有所不足。接着我真是愚人的心思啊，老子把自己说成是笨的人啊，浑浑沌沌啊，世人都炫耀光彩，唯独我暗暗昧昧。一般的人呢各种竞赛啊，尤其像奥运这种竞赛，一旦得胜的话举国欢腾，各国都一样炫耀光彩，各种足球赛篮球赛都一样，赢的话绝不会客气的，但是 只有我暗暗昧昧，好像是始终在那个屈辱失败的地方保留着。世人都精明灵巧，唯独我昏昏沉沉。这个世界上一个人比一个精，每个人都精打细算，那只有我一个人呢，昏昏沉沉，好像很笨一样。辽阔呀，好像无边大海；飘荡啊，好像无所栖息，找不到地方栖息。众人都有所施展，唯独我顽固又闭塞。别人都会变通，与时俱进。现在流行上什么？上国学，我也来上。当然，我们是自我解嘲了。上国学绝不是流行的，他是在根本下功夫。前一阵子都是上什么 MBA 啊、EMBA 各种复杂的这种经营管理课程，那你就跟得上吗？那唯独我怎么样？顽固又闭塞，只知道念国学。比如说国学这几年才比较火热的，我在10年前就开始研究了，当时我绝对不知道今天会这么火热。如果有人怀疑我当时占卦，占到说要学国学将来有出路，那是太冤枉我了。当时我还没学易经，像这个是因为我觉得这是好东西就研究了。在老子看起来什么守住根本，这是根本，它是体，其他叫做应用。那么最后呢，我所要的就是与别人都不同，重视那养育万物的母体根本，就在这里。所以这两章你把它了解之后，就知道老子的圣人啊也不简单，他不是天生的啊。有时候我们看到老子讲圣人这么伟大这么特别，那是不是天生的呢？没那回事，每一个人生下来都一样，后面成就的结果就代表你中间有修炼的过程。我们刚刚举出15章跟20章作为代表，其他还有几个小地方，你这两章了解透彻就知道不容易做到。然后你真的修炼之后呢，也可以得到老子这样的一种境界啊。那么老子作为悟道的统治者，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看啊。他很喜欢讲圣人之治，比如我们看第3章，他说圣人之治啊，代表什么？圣人治理百姓，这个一看就知道圣人是统治者，否则你凭什么说圣人之治呢？他怎么治理呢？啊，我这边说，圣人在治理人民时，要简化他们的心思，填饱他们的肚子，削弱他们的意志，强化他们的筋骨，主要让人民没有知识也没有欲望，并且使明智的人不敢轻举妄动。只要依循无为的原则，就没有治理不好的地方。明明白白他是统治者啊。像这样的例子多得不得了。再看一段啊，在第5章啊，就是老子提到圣人，一开始就第3章第5章这两章。在第5章里面他怎么说呢？他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边有趣了，天地相对的是万物，圣人相对的是百姓。那圣人当然是统治者嘛，不然你凭什么一个人面对百姓呢？好，问题来了，什么叫做刍狗？刍狗是很特别的一种东西，古代的人祭祀的时候呢，用草砸成了狗的样子，叫刍狗。这个祭祀的时候就放在祭桌上面，你要跪拜的啊，因为你祭祀祖先呢，刍狗放在旁边呢，砸成了狗好多只啊，放旁边。那你拜的时候，这狗很得意啊，狗在祭桌上被你祭拜啊，但是拜完毕之后啊，就把这个纸草砸成的狗丢在地上嘛，因为拜完了谁要你呢？丢在地上之后，就有人把它踩扁了，有人把它捡去当柴火烧了，叫做刍狗。刍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任何东西都有它发达的时候，比如说今天应该开樱花，樱花就正是时候，开得非常灿烂，但是到了下个礼拜要开桃花了，那怎么办呢？樱花就谢了，换桃花开了。就是事实里面啊，花跟树木都有它的季节，你只要是当令的季节，你尽量施展的才华。人也是一样啊，所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代表天地面对万物的时候呢，他对万物没有偏爱哦。不仁不是没有仁德之心哦，仁代表偏爱，天地对万物没有偏爱，一视同仁，该开花就开花，花该落就落了，天地不会说保护哪一种花，不可能。这叫做把万物当刍狗。比如说现在这个花开了，就好像刍狗在祭祀的时候放祭桌上一样，受到人人的跪拜。 一旦祭祀过了以后啊，出火就丢到地上了，当柴火烧了。这不是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吗？好，再看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圣人他也没有偏爱，他也把百姓当刍狗。你看这个世界的发展，哪一世纪是什么民族兴起，都有一个大概的规则啊。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啊，在这个法国拿破仑的时代，就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个阶段，拿破仑是法国人，他征服了欧洲。这个时候在日耳曼，就是后来的德国，有一位学者也是哲学家，叫费希特 Fichte， 他就发表一篇告德意志国民书，里面提到一句话真的令人感动。因为那时候英国的海军最强，法国的陆军最强，德国呢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就说了，他说上帝把海洋给了英国，把陆地给了法国，但是把思想的天空给了德国。他反正没地方发展，那时候没有飞机啊，他不能说我们来发展空军，没那回事，来不及啊。所以他说海洋给了英国，因为英国的海军呢最强，所向无敌，法国的陆军最强，那剩下什么呢？他把它讲成思想的天空。所以我们德国人好好从事哲学思考，果然了不起。费希特前面是康德，康德之后呢，费希特、薛林、黑格尔、叔本华、马克思、尼采，一路全部是德国哲学家。到今天海德格尔、高达美都是德国哲学家。所以今天人类的面对哲学，德国哲学家几乎占了半壁江山，你法国哲学家相对就很弱了。为什么？因为法国人比较浪漫，他写哲学啊，喜欢用什么方式表达，写日记啊，写散文，写小说，写戏剧，这些写得很好看啊，可以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在哲学里面的话就不够精炼，你使用的语言啊，你透过这种文学的方式，叫虚构的方式来表达，用太多比喻，用太多象征，他哲学的精炼度不够。不像德国哲学家全部用严整的概念来表达，到最后你看了半天会觉得很难看得懂。但他至少有一个好处，看了之后很容易睡着啊，不至于失眠啊。如果有人有失眠的困扰，建议你看德国哲学家的书，不要看法国哲学家。法国哲学家书很好看，你看了反而不用睡觉了，这是不同的性格。所以法国的哲学家呢，好几个得到诺贝尔奖的，最早的是伯格森 Henri Bergson， 法国哲学家，他也可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德国的哲学家没有人得到诺贝尔奖的，他们哲学跟文学分得很清楚的。所以后来一路下来之后呢，德国人占了优势了。英美哲学家为什么一直站不起来呢？一方面因为啊，英国的哲学啊，他们太重视经验，重视经验之后呢，你提升不上去，无法用这种抽象的概念。英国人不喜欢抽象，他喜欢什么都讲清楚，讲清楚之后呢就没什么好谈的。所以他们的哲学家，你数他们最大的哲学家叫做休谟 David Hume， 但是休谟的哲学啊，说到最后呢给他分析光光了。人的自我是一束知觉，你现在说我的自我好像有点困扰，他问你说你自我在哪里，分析到最后你根本没有自我，自我是一束知觉，许多知觉合在于像稻草一样。我想问你，你有没有见过一束稻草？没有一束稻草，一根根稻草拿开了就没有一束稻草了，所以并没有所谓的一束稻草这样的东西，是许多稻草合起来变成一束稻草。那有没有自我呢？没有自我，自我的感觉，自我的认识合起来才出现自我。你说英国人这样分析以后，那还谈什么生命的深度呢？弄到最后只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感觉了嘛。那有没有世界存在呢？世界也不存在啊，世界只是我看到的印象而已嘛。所以英国哲学为什么出不了大哲学家呢？原因就在这里，他无法把人的生命啊提高到一个完整跟这个什么根本的层面去加以了解。到美国的哲学，你如果研究美国的哲学，最重要的几个早期的不算，因为早期的都是新黑格尔学派，后面的几个比较重要的，从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家兼哲学家，到当代的话最有名的讲正义论的 John Rawls， 叫做罗尔斯，现在美国最火红的哲学家，他讲的是什么正义论呢？正义论是谈什么呢？伦理学跟政治哲学无法谈到形而上学，还是一样，你谈形而上学还是要从欧洲去找例子。所以呢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说， 圣人不能以百姓为刍狗，自有人类以来，帝国兴亡是数不完的。你看以前巴比伦帝国多么兴盛，现在呢，只剩遗迹工人去平掉了。埃及帝国呢，罗马帝国呢，这些呢，到哪里去了？就都有它的一个辉煌的一个时段，过了之后呢，烟消云散，好像刍狗一样丢在路边让人践踏。我们自己的历史也一样啊，对不对？秦皇汉武，这不是很得意吗？但是你有高潮也有低潮嘛，到最后落得到这个清朝末年多么惨的情况，那今天呢又要再重新崛起了。这时候你就不能够不注意老子的想法，千万不要以为这一崛起之后就永远就是繁荣一路下去，一路长虹，股票也会跌的。什么东西都是有高有低的，所以圣人不能以百姓为刍狗，他不会操纵。如果他特别操纵的话呢，他对某些人好，另外一些人就不好。像这个就说明什么？老子的圣人呢，确实是一个悟道的统治者。他跟一般人不一样，他经过某种特定的修炼，修炼的模式呢，就是要觉悟到道。觉悟到道不是一天的事情，你需要经过慢慢的各种培养的一种过程。所以我们等一下还会谈到圣人怎么修炼自己。我们常说无为，常说要损之又损，这不容易的。因为一般人的生命呢，都有具体的欲望嘛。我有个身体要吃要喝，要吃要喝就延伸出来所有的享受，这个享受叫做奇技淫巧，越弄越奢华，越弄越复杂，到最后简直是光一个吃就弄出多少不同的菜色啊！我们这个川菜、湘菜，这个是北京菜，这些太多了，等于是五花八门。光是一个喝，这个酒的种类有多少？几十种，还有西方的红酒呢。所以你在这方面下功夫的话呢，没完没了。有些人真的把功夫用在这种地方，也很有趣味。因为一般人只知道那些打球的啊，篮球、高尔夫球、足球这些明星，别的方面也有特色啊。我讲一个哲学家说的故事吧，就是休谟说的。英国哲学家特别喜欢讲这些小故事。他说有一对兄弟呢，专门是品酒的。我在荷兰教书的时候，有一次看电视，真的看到有一个人戴鼻套啊。我们心里想，只有狗才戴鼻套嘛，戴狗套嘛，对不对？怕他咬人呢，戴个口罩。结果电视里面出现一个人戴个鼻套，你看了会吓一跳，这个人有毛病吗？然后主持人介绍，他的鼻子可贵重了，保险100万美金，你要在路上打他一拳赔钱，他要摔一跤就保险公司赔钱。他的鼻子很贵重，为什么？他专门品酒，任何一杯酒他一品呢，就知道哪一年的什么地方的，那一年下过多少雨他都知道。但是这个有时候是一个训练的过程，也有传统啊。休谟就说了，有一个家族啊，世世代代专门品酒的，他们有两兄弟，别人贵族啊，酒窖打开拿一桶酒出来，就找他们两兄弟来品酒。有哥哥呢喝了一杯，就说这个酒不错，但是里面有铁生锈的味道，铁生锈了。别人就笑，这么好的酒怎么可能会有铁在里面呢？你这个太可笑了嘛。好，换弟弟，弟弟一瓶就说，这不但有铁啊，还有点皮带的味道，我们男生绑的皮带啊，那个皮带的味道。大家又笑，笑到最后呢，一桶酒喝完了才知道谁应该笑。为什么？里面就是一个皮带，它的铁环生锈了。在这个当初造酒的时候，大概是一桶一桶太多了，工人不小心把一个皮带还有铁环的也放在里面了。就好像有人动手术，几十年之后肚子痛，里面拿出剪刀来，类似的情况。所以到这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些人真厉害啊。我们喝酒的时候，有时候我做客人呢，真不好意思，人家主人客气啊，说今天开一瓶几年份的红酒，请你这个客人先品尝一下。我懂什么酒啊，拿出来之后，拿来之后装装样子，还晃一晃闻一闻，我也不知道这些闻是什么。然后只是因为客气，然后就说还不错啊。人家开了总不能说叫他说这个不要吧，是不是？这个外行也要冲内行，那这是种礼貌啊。别人说你是主客，请你品个酒，你说我不会，这顿饭吃下来肯定很无趣了。那你至少装个样子，我们至少见过别人这样做嘛，一晃一晃闻一闻，很好很好。真正要品酒的话也不容易啊。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自远恐逆，这是论语的话。 虽然是小小的技巧，也有它可观的地方，也不能小看。你说这品酒很厉害吗？我们中国人有更厉害的，在《世说新语》里面讲到魏晋时代有一个人，有一次大家吃饭，吃饭吃一次他就说，这个饭啊是用那个旧的木材烧火煮成的饭，哎，这个木材烧火通过那个大锅子煮的饭，他居然吃饭可以闻出来你是用旧木材，不是用新砍的木材烧的。大家就笑，然后私底下派人去看是用什么木材烧的，去看才知道是用旧的车轮呢、啊、劈下来之后旧车轮的木头当柴火烧的，他居然吃了出来。我们吃饭的时候谁管那么多，只问是哪一家电锅烧的，你吃得出来吗？不同电锅烧的饭你吃得出来吗？吃不出来吗？都是电力作用嘛。所以古时候人有时候我也觉得蛮无聊的啊，就是没事每天就想这些细节，但是细节想到最后也很有趣啊。所以老子他对于细节呢他也很注意，他说任何难的事情呢都从容易的开始，任何大的事情呢都从细的事情开始。你要盖一栋好的房子，你如果不注意细节能盖成吗？你要做一件大的事，你不从小的地方规划能做成吗？所以老子的思想，我们刚刚谈到这些虽然是有趣的事情啊，称作细节的事情，但在老子看起来他都会留意到人生所有的一切都值得你去观察。所以道教后来学习道家，他们的寺庙我们叫做修行的场所叫做道观，他用观察的观，为什么？观察要智慧，要观察，尽量不要行动，一行动就有主观的意志在里面操作。所以我们这一节先谈到老子的圣人，很特别的一个角色，这个圣人呢可以把道体现出来，作为统治者带领百姓。至于他怎么带领百姓呢，有什么表现呢，我们在下一节再谈。这一节到这里为止，谢谢各位，谢谢。